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第26到31节。好，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是讲到不要惧怕。我相信我们生命当中或多或少会经历一些我们害怕的事特别当你去看小孩子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小孩子有很多害怕的事，比大人有更多的害怕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会对小孩子的害怕嗤之以鼻，说这些事你也要怕吗？但是你会发觉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这样的一种处境，一种不断的害怕，然后克服这样的恐惧当中长大。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很小的时候，大概在读中学的时候，仍然会很害怕一件事，就是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坐在一群陌生的人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有这样的经历，可能有很多人很愿意去到陌生人中间和他们交流哈。但是我是正好相反哈，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在高二还是高三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是在另外一个学校里面教英语的哈，他们周六会有一些的补课的时间哈，我们学校没有哈，她就很好心的跟我父母说，哎，可以让以琳到我们班上来听听哈，因为马上高三考试了，对不对？然后我很害怕去。然后呢，我想了一个办法，怎么呢？我就邀请我一个同学跟我一起去，然后我们就偷偷的进去，坐在最后一排，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在这个教室里面。好，然后当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仍然如坐针毡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感觉好像有无数的枪对着我一样，就好像有人要用他的眼神来杀死我一样，就是这样的一种惧怕哈。但是现在我就不会这样哈，不会这样。所以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惧怕哈。我常常做一个梦，梦到的内容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是主题就是我迟到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很小的惧怕哈。梦到我迟到了，我考试去，结果我迟到了；我去上班，结果我迟到了；我要去赶一个火车，结果我迟到了。然后后来我很着急，我拼命的要赶过去，结果还是没有赶到，然后我就醒。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会有很多的惧怕，是不是？这些惧怕是从哪里而来？今天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要给我们看到，当然耶稣是借着上一段的经文来讲下一段的经文。我们首先来把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10章的26到31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
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来看顾我们，求你真实的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向我们说话。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当中都有这样那样惧怕的事很多时候当我们落在这样的惧怕当中的时候，我们真实的生命是这样的软弱，以至于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连开口说话，我们连走出去和弟兄姐妹相交都不行。所以神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里面真实的应该敬畏和惧怕的是谁，也让我们真实的看到那一切的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些好像很可怕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击倒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在你里面的地位和生命。 神啊，真实的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神的手中，让我们借着你的真理来明白，我们不需要像这些恶者，这些逼迫者向魔鬼撒旦低头和惧怕。我们真实的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有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能够领受你的真理，也真实的能够靠着你的灵，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活出这样的真理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上次我们讲到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告诉他们要做什么样的事，然后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一件耶稣的警告，也就是当他差遣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他警告这些门徒，他们一定会遇到一些逼迫和苦难一定会遇到一些逼迫和苦难这些是必定会发生的事那当然我们上一次也特别讲到了一些的当我们遇到逼迫和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怎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个处境的事。但是在这里耶稣仍然用了一些的经文，一些的经节来告诉我们也是告诉这些门徒说，当他们遇到这样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可能会有什么害怕，对不对？他们心里面可能有惧怕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他从几个方面三个方面来给我们看到说，我们不需要去惧怕不需要去惧怕我们来开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来稍微来思想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有惧怕的事情吗？我相信或多或少都有，是不是？可能是有很多人会惧怕人这是我们常常会遇见的，我们常常会落到的一种光景里面，惧怕人可能是一个恶人可能是一个有权势的人，可能是一个甚至是可能是一个你爱的人，是不是可能是一个你爱的人我们可能会惧怕人，我们可能会怎么样？惧怕苦难和逼迫没有一个人说我愿意苦难马上临到我身上圣经也没有这样教导我们，对不对？圣经只是教导我们说我们会遇到这些事我们会遇到这些事也有人可能会害怕失去某样东西，可能是健康可能是金钱或者物质上的东西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爱所爱的人，是不是？可能是我们的事业我们会有很多惧怕的事情但是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当然耶稣好像更针对性的是在讲到门徒们会遇到的逼迫这样一件事，但是同时我们生命当中其他的惧怕，我相信也能靠着这样的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走出这样的惧怕。我们不要惧怕的原因是什么？耶稣在这里讲了三个方面讲了三个方面，但是同时耶稣也特别讲到说，我们需要惧怕的是谁？这个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好，我们稍微看到回顾一下上次讲的当逼迫和苦难来的时候，这个是跟随耶稣必然会遭遇的事耶稣不是在讲到一个你们要跟随我，然后你们看现在有这样的一件事，你们看你们要不要跟随我？耶稣是在讲到说，你们已经跟随我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告诉你们，你们将来会遇到这样的事但是当耶稣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他仍然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个依靠，就是上次我们讲到的，是不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但是在这里耶稣仍然要处理另外一件事，就是有关惧怕的。很多时候我们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都看过一些恐怖片对不对？或者去做过一些很有人摇头去做过一些很可怕的事比如说做一些很可怕的娱乐设施或者是怎么样很多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恐怖片，对不对？你知道这是什么演出来的，假的，是不是你知道说你告诉自己说我去看的时候不用害怕，但是当你看的时候你仍然怎么样？非常害怕。 当你去蹦极或者是去做一个很刺激的惊险的娱乐游乐设施的时候，你仍然会怎么样？害怕，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的认识和我们的感受不是这么样配合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我们虽然知道我们不要去惧怕，但是我们的认识上和我们的感受上会有一个差距。这是耶稣需要让我们去处理的地方。当然他仍然是从一个有关对认识对神的认识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处理，然后以至于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让我们的认识转化为我们的什么生命，让我们的认识转化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来看一处的经文，在以赛亚书这一段的经文可以很好的去概括接下来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的第八章的第十一到第十三节，以赛亚书的第八章的第十一到第十三节，这里这样讲到：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这是耶和华向以赛亚所说的，对不对？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所以你会发觉以赛亚说的这一段经文和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很像，是不是？当神向以赛亚这位先知讲这些话的时候，这个处境是什么？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哈，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对不对？犹大的王死了，然后大家怎么样？大家可能处于一种悲哀，处于一种彷徨之中，就好像摩西死了，以色列人在旷野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一样哈。这个时候以赛亚就看见了天上的异象，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有撒拉弗侍立在他的周围，是不是？然后接下去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哈，发生了什么事呢？以色列人好像被仇敌攻击哈，这个仇敌是来自于北方那些好像很强盛的这些国家，有亚述，有亚兰，他们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他们耶和华说到说，这些百姓他们有害怕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这些仇敌来攻击他们，是不是？但是他告诉以赛亚，神告诉以赛亚说什么？你不要害怕这些百姓所害怕的，也不要畏惧这些百姓所畏惧的，但是你要害怕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些仇敌你不要去害怕他们，你应该害怕的是谁？是神。而这些百姓他们反而是什么？相反的，对不对？他们不敬畏神，但是他们却害怕这些仇敌这些来攻击他们的这些军兵这些军兵。所以门徒其实也会落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落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所以耶稣要让他们在一些的方面去转换他们的思维，帮助他们建立一个不惧怕这些逼迫，不惧怕这些苦难的这样的心思和认识。好，我们来看这三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第27节，耶稣说：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你看到这第一个原因感觉有点摸不着头脑，为什么第一个原因叫真相必要显露，和我不要惧怕有什么关系呢？我讲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童话故事，可能会帮助你更好的去理解。有一个童话故事叫皇帝的新衣，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有骗子来骗皇帝说，我可以织一个很美，很让你穿在身上就觉得很有荣耀的，很让人赞叹的这样的衣服，其实是没有的，是不是？然后这个骗子就给皇帝织了这个衣服，皇帝就赤着身子就在他觉得他穿了这个衣服，赤着身子就在大街上走，好像要显示他的有多么的荣耀，是不是？然后结果发生的事是什么？ 大家就顺着怎么样，这个皇帝认为的来捧着他。只有一个什么小孩子道出了真相，这真相是什么？他没有穿衣服，是不是？这些人为什么不把真话真实的话说出来呢？很多时候人为什么不把真实的话说出来呢？因为他们害怕，是不是？当门徒在那里宣扬真理的时候，当他们把真实的福音讲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要面临一件事，这个事就是有一些人抵挡福音的人，抵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会怎么样来逼迫这些门徒，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耶稣就给我们看到，有些人就选择说，既然这样，那我就不要把真话说出来吧。你看，我不把真话说出来，我知道这个是真话，我不说出来而已。他不知道，他活该，他是一个愚笨的人，是不是？而且你看，我可以怎么样免受这样的逼迫和困苦。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件事哈，没有一个真相是什么掩盖的事，是什么会不会露出来哈，总有一天他会露出来。哦，即使你不看到的时候，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也要怎么样显明出来，也要显明出来。所以对于恶人来说哈，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哈，对于恶人来说，他最终会什么自显其恶，也就是说他所做的恶事好像在人看来可能是被掩盖的，但是呢最终他的恶要显露出来。这个显露可能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可能是你看得见的时候，也可能是你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旧约看一个例子哈，旧约的列王记上有一个王哈，这个王非常的悖逆神哈，非常的悖逆神，因为他娶了一个妻子叫耶西别，是不是娶了一个妻子叫耶西别哈。然后这个王呢，有一天呢，在第21章列王记上21章，有一天呢，他就看到有他的王宫的旁边哈，有一个园子，一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是这个叫拿伯的人的葡萄园。他很想把这块地方，因为靠近他的皇宫，对不对？他很想把这块地方拿在自己的手中。于是他就去找这个拿伯，问他说：“哎，你看我用银子把这个地买下来，怎么样？”这个拿伯怎么说的？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拿伯首先提到一件什么事？他是什么？敬畏神的人。这个最后我们会讲到哈，他敬畏神，他的表现是什么？他遵行神的旨意，对不对？遵行神在旧约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所以呢，你给我再多的银子，我怎么样？我也不会把这块地卖给你。这是拿伯为了要敬畏耶和华，以至于他活出来的说出来的样式，是不是？好，那这个王听到这个话就回家去闷闷不乐了。这个王后就在旁边挑唆他了，对不对？他说什么？你不是王吗？你是王哎，王是什么？我们看很多电视剧里面看到的王都是我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我想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我想要得到什么就必须这个呈现在我的面前，是不是？于是他们就设了一个计谋，对不对？在8节到13节设了一个计谋，找了这个城里面的这些有名望的人，然后又雇了几个匪徒来毁谤这个拿伯，说他亵渎神。然后众人怎么样，就拿石头把拿伯打死。在拿伯的亲人看来，拿伯完全没有罪，是不是？甚至他是因为要敬畏神，以至于拒绝了这位王的要求。但是可能在围观的人看起来怎么样，拿伯是个什么亵渎神的人，是不是？因为他们不明真相哈，因为他们不明真相哈。然后这个神就差遣先知以利亚去跟这位亚哈王说第19节，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 你知道十条诫命里面特别讲到你们不可以贪恋别人的财物，是不是？哦，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是神赐给别人的，不是赐给你的。哦，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然后接下去就发生了其他的事，然后这个亚哈怎么样，后来就阵亡了，对不对？阵亡了，你特别注意哈。所以当我们去读这些历史哦的书卷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历史的书卷哈，都带着评论的哈。第二十二章第三十八节啊，三十七节，王既死了，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又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妓女在那里洗澡，狗来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马上这个话就怎么样应验在了亚哈的身上，应验在了亚哈的身上。当然我们今天可能遇到的很多事不一定这么快的哦，就会显露出来。但是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给我们看到什么，说必要怎么样，必要显露，对不对？哦，必要显露就是明确的告诉这些门徒的事，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所以当那个日子，甚至当使徒马太他们在写马太福音的，可能是主后六七十年、五六十年的这样的时间里面哈，他们就要面对另外一个事，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事哈，有关耶稣基督的事。对那个时候的人来说，耶稣的死是一个什么？十字架是一个什么？很羞耻的、很羞辱的刑罚。只有罪大恶极的人才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但是对于门徒来说，他们清楚的知道耶稣是那个什么，没有罪的羔羊，没有罪的羔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层面，一方面这些恶人他们的恶会有一天显露出来，另外一方面这些苦难所带出来的福音和生命的工作有一天怎么样也要显露出来，是不是？在使徒的时代，这个显露可能只是局限在很小的一个范围里面哦，然后这个福音就渐渐的广传了，是不是？哦，耶稣十字架上的这个救恩，今天在我们今天不会再尤其是基督徒不会再把这个十字架当做一个羞辱，是不是？我们会把十字架当做什么？我们的荣耀，是不是？是神的荣耀，哦，是神的荣耀哈。所以对于门徒来说也是一样，当他们和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的教导，耶稣在这里怎么说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在那个时代，他们的那个房子楼上都有一个平顶顶楼都有一个平顶，很多时候他们会在这个平顶上去宣讲一些东西像一个平台一样的地方对于门徒来说，这个时候他们不明白耶稣的教导是什么但是耶稣告诉他们，将来他们会去明白将来他们会去明白，他们不仅明白，他们会接续耶稣福音的工作，就像前面耶稣差遣他们的时候说，你们要去传什么？天国近了，人需要悔改，是不是？他们会有很多公开的事工，你去看《使徒行传》里面，哇，彼得一次的讲道就有几千个人怎么样归向神，几千个人受洗。归向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当耶稣讲到真相必要显露的时候，一方面他是在讲到说这些恶人他们所行的恶终有一天要显露出来，另外一方面他在鼓励门徒说，今天你们所传讲的真理这个真理可能在这个时代里面不被人所接纳甚至被人所抵挡，甚至你们会遇到很多的逼迫这个跟真理可能在历世历代很多的时代里面，很多的地方里面比如说今天你去到一些伊斯兰教的国家去传扬福音的话，你会遇到很大的抵挡，是不是？甚至要面临生命的危险 但是这个福音，这个救恩，它的真实性，它的所彰显的这种真理，将来有一天要显露出来，将来有一天要显露出来。所以当他在他显露出来之前，门徒就应该大胆的去宣扬这样的真理，不需要去惧怕被抵挡，不需要去惧怕被抵挡。就像那个小孩子指出那个皇帝他是什么，没有穿衣服一样，没有穿衣服一样。就像这个真理一定会到来，一定会显露，一定会成就。虽然现在没有完全的到来，虽然没有完全的显露，但是门徒需要去宣扬这样的真理，即使遇到任何的阻碍，即使遇到任何的阻碍。这是神要让我们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将来真相必要显露。所以你今天讲的不是在讲一个谎话，我们今天讲的不是在讲一个谎话，我们是在讲一个真实要发生的事情。那你为什么要害怕呢？你不是在骗别人，是不是？你是在将真理宣扬告诉别人。这是第一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是什么？我们真正需要惧怕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神。第二十八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今天我们遇到的门徒遇到的这些恶人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 无外乎就是什么？杀死他们的身体，是不是？杀死他们的身体啊，即使撒旦也只能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哈。所以在约伯记里面哈，甚至连杀死身体这样的一个行为都没有得到神的允许。神说你可以把他的财物都挪去，对不对？你可以让他身上生疾病哈。魔鬼想要用这种方式来试探约伯，让他怎么样离弃耶和华神。离弃耶和华神。然后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件事，说什么？那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怎么样？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很多时候惧怕人成为了一个陷阱哈。在箴言书的第二十九章哈，第二十五节的前半节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要去多读读箴言书哈。箴言书的第二十九章的第二十五节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当我们去惧怕人的时候，其实你是陷入了一个网罗，一个陷阱当中，陷入了一个网罗，一个陷阱当中。而我们今天真实会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是什么？就是灵魂和身体都毁灭在地狱里面，这才是我们会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而这个事情只有谁才能够做到？只有神才能够做到。就像今天你在公司里面上班哈，然后你的组长跟你说你要去做这件事哈，你不去做我可以开除你哈。然后你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又遇见了你们的经理哈，比如说你们部门的经理哈，你们经理跟你说不要听他的，你觉得谁的话更管用一点？可能你又过了一段，又走到外面去哈，遇到了这个公司的老板哈，老板说我说了才算，是不是？在这里也是这样哈。很多时候历世历代你会发觉，很多时候人用这样的生命的威胁、生存的威胁来逼迫基督徒。但是耶稣早在2000年前就告诉我们，那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要去惧怕他，是不是？唯有那个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那位神，才应该是我们需要去惧怕和敬畏的对象。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的需要惧怕的是上帝，对不对？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箴言书的第二十九章的第二十五节后半节怎么说的？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 当你敬畏神，你依靠神的时候，你就得着了那个安稳，你就不再受那些世人的威胁，生存的威胁。你再去看箴言书的第三章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箴言书的第三章的第21-26节哈。这里这样讲，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我们知道箴言书一直在讲一件事，就是什么？你要寻求智慧，是不是啊？你要寻求智慧哈，而且你会发觉在箴言书里面把智慧是用一种拟人的方式表达出来，智慧好像是一个有生命有位格的存在哈。当你再去读新约的圣经，你就会明白这个智慧是在讲到主耶稣基督哈，在讲到主耶稣基督哈。在这里他说什么？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然后他就会成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他就会成为我们的生命。然后你再注意第23节说什么？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这个不仅仅是在讲到说一个人走路不会摔跤哈。我今天早上看到朋友圈里面有一个同事在那里发说，他小区里面他去跑步，出去准备跑步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外国人倒在地上哈，是因为他们小区在修路哈，那个窨井盖比路要高出来这么一截哈，以至于那个外国人他没注意哈，一下绊了一下就摔在地上，一个女生哈就在那里哭。然后他是个外国人，旁边有几个老大爷想去帮他，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正好我同事过去，他会说英文哈。在这里你看哈，箴言书里面怎么讲的？当你谨守智慧的时候，它成为了你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当你行在路上的时候，就不致碰脚。这个行在路上，你会发觉箴言里面很多讲的行在路上，是在讲到我们生命的道路。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哈。你会发觉今天很多人晚上睡不着，失眠，可能没有上升到惧怕这个程度，但是有很多的什么忧虑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然后你看什么忽然来的，还有一些什么突然到来的你不知道的这些可怕的事到来的时候，你也不要害怕。这些可怕的事是什么？是恶人要遭毁灭甚至恶人遭毁灭的时候你也不要惧怕哈，因为怎么样？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所以箴言书的这一段给我们看到说，当我们依靠耶和华敬畏他的时候，我们就成为那个不害怕，不管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也好，是突然遇到的事也好，是一个神的刑罚也好，我们都怎么样？都不要惧怕，都不要惧怕哦。更甚者，箴言书告诉我们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在一些方面没有智慧常常不知道怎样去年轻的父母不知道怎样去管教自己的小孩，是不是？刚刚毕业的工作的人，他不知道怎样在工作当中更好的去融入到这样的一种工作的生活，日常的工作生活。学生有的时候在面临学业的时候有很大的压力，是不是？年纪大的人常常困惑于怎么样能够活得更好一些。然后你就会看到朋友圈里面很多的怎么样养生的文章哈。但在这里箴言书告诉我们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要从小去教导你的小孩有这样对神的认识哈，有这样对神的认识哈。所以第二个原因讲到的是什么？真正需要惧怕的不是这些恶人，不是魔鬼撒旦的诡计，乃是什么？神。 神才应该是今天我们需要去敬畏的那一位。好，我们继续来看，好，继续来看第三个原因，讲到什么？第三个原因很有趣，好，在这里，好，我们继续看第二十九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第三个原因是什么？神是那位掌权掌管万有的那位神，神的旨意掌管万有，他的全能能命令任何的事，是不是？这是今天你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件事。很多时候我们活在惧怕里面，是因为我们不觉得神掌管万有。今天你在公司里面，你害怕，然后你的同事、你的领导，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真实的看到，在公司里面神仍然是什么？那位掌权者。你觉得公司的掌权者是老板，老板想要开除你就开除，老板想要把你工资降低就降低，老板想要把你调到一个你很不喜欢的岗位，你就得到那里去。当然现在很多九零后说我不干了，炒了老板的鱿鱼，是不是？但是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他们也会和自己家里面的人发生很多的矛盾和问题，仍然要去解决，仍然要去解决。所以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的第三件事，第三个原因是什么？神是 那位掌管万有的。我们来看，他首先用一个麻雀的例子，麻雀的例子，这里讲到什么？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好，麻雀我们知道，大家不知道吃过麻雀吗？没吃过，是不是？但是你走在路上你可以看到很多麻雀，对不对？麻雀很小，大概就这么小，我们可能比较多吃的是什么，再大一点的就是鹌鹑，对不对？稍微大一点，再大一点就是鸽子，然后就是鸡鸭之类的，然后鸟类，麻雀很少人吃。为什么？因为麻雀是当时非常贫穷的人才能吃的食物。你想想看，这么一个小的麻雀能有多少肉，能有多少肉，是非常贫穷的人的食物。然后耶稣说什么？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一分银子是多少钱？在当时一分银子相当于一 人一天的工钱，很少，对不对？很少，你今天拿一天拿多少钱？当然你的钱可能可以买几百个麻雀。好，这个麻雀是很穷的人，他们没有钱，他们只能去抓一些麻雀来吃。麻雀哈，其实麻雀也不是很好抓，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麻雀是很不值钱的，一分银子就可以买两个的这样的。耶稣怎么说的？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这么小的一个麻雀哈，随便被人抓就抓到了一个麻雀哈，不值钱的这样的一个麻雀哈。但是如果上帝不允许，你连这个麻雀怎么样都抓不到，是不是？你连这个麻雀都抓不到哈。然后耶稣又怎么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对于门徒来说，耶稣告诉他们说，门徒怎么样？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哈。人和麻雀能比吗？人是有什么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所造的，对不对？哦，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哈。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觉得说神只看顾我们生命当中一些很大的事，比如说你今天要结婚了，是不是？你今天要生小孩了，是不是？你今天面临一个很艰难的要做一个很重大决定的事了，然后我们就祷告上帝说，哎呀，你看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这个工作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这个前面的道路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好像只管那些大事，那些小事，今天我早饭吃包子还是吃粥，晚上是不是要开空调睡觉，好像这些事都神不来管，太小了，你自己管好自己就行了。 但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赎过了。你知道 你会去数头发吗？只有掉发掉得很厉害的人才会每天数数枕头上今天又掉了十根，是不是？他没办法数自己头上有几根。我看到网上有一些很无聊的人，他们做一些无聊的事，做什么呢？把草莓上面有一粒粒的东西，对不对？把它全部一个个折下来数一数有几个。把火龙果里面有黑色的籽，是不是？把所有的籽都挑出来数一数有多少。有人说这是没事找事儿哈，无聊，实在是太无聊了哈。耶稣现在这里用一个比喻讲到我们的头发，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数过自己的头发，你连别人的头发都没有数过，是不是？我头上有几根头发，这件事是什么？再无关紧要的事。啊，即使今天很多人头上没有头发的人，他可以花一些钱去什么植发，现在植发也不是很贵，是不是？植发你就会发觉，本来头光秃秃的，一下子过了两天，你看到的时候怎么长出了这么多的头发？哦，所以这个头发有几根这件事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事，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最小的、再小的，甚至我们都忽略的事，仍然怎么样？有神的看顾，仍然有神的看顾。所以今天你就要去思想，既然神在我们身上这个最微小甚至我们都不关注的事上都看顾我们，那今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难道不看顾我们吗？而且他是有那个能力掌管一切万有，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那一位，是不是？你特别注意这里的一个说辞哈，一个称呼哈，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注意下半节哈，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在这里耶稣特别讲到了一件事，这一位在天上的神是谁？是我们的父，是不是？我们可能年轻的弟兄姐妹没有做过父母，但是我们都有父母。你能感受到，你小的时候甚至现在你长大了，你的父母是怎样的对待你的，是不是？我们有小孩的弟兄姐妹，结了婚有小孩的弟兄姐妹，你就更能够体会到说做父母的这种对儿女的付出，是不是？很小的时候的小孩，你可能半夜就要起来去折腾他，要喂他吃的，要帮他换尿布，是不是？再长大一点，你别以为长大了小孩你就不用管他了。我们家两个儿子现在不在，可以讲了。我们家两个儿子经常晚上还在那里大呼小叫，早上起来问他说，哎，你晚上为什么要叫啊？我没叫过，谁说我叫了？不承认的，因为他真实的可能他都自己都不知道，你就知道说你晚上也睡不好觉哈，因为他二重奏哈，这边叫完那边叫哈。所以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说，你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们是被眷顾一切的这位我们天上的父所眷顾。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一件事哈，就是你认识这位神吗？这位神是什么？蛮有能力的一位神，是不是？他不像我们哈，很多时候你看到电视里面有一些的什么劳模，或者说一些什么先进的人先进分子，他们会讲到他们怎么样的思想的境界我不是说他们没有这样的行为和思想他们可能真实的有这样的行为和思想，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怎么样去践行他们所有的他们想要去做的。有些人怎么样生病了因为过度的劳累生病了。有些人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医生，他要看好这个病人他不是说他想看好他就一定能看好的，是不是？他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位神， 他的能力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他是全能的神，是不是？但是他光他是全能的神不够，今天我们还要有另外一个认识，就是我们是什么？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这表明了一种关系，这表明了他是什么？爱我们的。这表明了我们需要怎么样敬畏他。你会发觉现在的小孩子常常缺少敬畏的心，常常缺少敬畏的心，不敬畏父母，不敬畏神所设立的一些权柄。我们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啊，比我们再年长的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会更多的去敬畏这些事。在这里我们不要惧怕，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神怎么样眷顾我们，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第一句就是什么？你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首先表明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当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颁布十诫的时候，他的命令是带着恩典的，因为在这个十诫之前是什么？我是耶和华神，是救你们出埃及的那位耶和华神，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耶稣要告诉门徒说，你们不要惧怕，因为你们是受天父眷顾的一群人。既然你们头上的头发都被神数算过，何况你们今天所遭遇到的那些困难逼迫和各样难担的重担呢？当然我们在下一次会更多的来讲到一个有关门徒方面的，有关门徒方面的。好，这三个原因讲完，我们还要再来讲一讲有关对神的敬畏或者说惧怕。因为在这一段里面讲到了一件事，就是你们不要去惧怕那些恶人，那些逼迫的人，但你们要去惧怕一位，就是什么？就是神，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对神的惧怕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式呢？这地上的人对神的惧怕无非是有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是什么？没有顺从的惧怕，就是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对神的惧怕是一种没有神顺从的一种惧怕。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好，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好，这里当然是从反面来讲的。他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约翰在这里讲到有一个审判的日子，是不是？这些在爱里的人他们就怎么样？坦然无惧了。这反过来讲就是什么？那些不在爱里的人他们就怎么样？面对这个审判他们就要恐惧战惊。所以这些没有顺从的这些惧怕是从对神的审判的惧怕而来的。这些不信神的人外邦人，他们没有归向神的人，他们的惧怕最终是对神的审判的惧怕，因为他们要面临神的什么怒火，因为他们活在罪中，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我们继续读下去，刚才读的第十七节第十八节说什么？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你仔细去思想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惧怕，这个惧怕里，这里的刑罚不仅仅是讲到了一个最终的神的刑罚。很多时候我们害怕，其实我们是害怕某一种的事情落在我们身上，好像一个刑罚一样，是不是？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今天这些没有顺从的惧怕有没有顺从的惧怕的这些人，怎么样落到不惧怕当中去呢？或者说怎么样落到第二种的惧怕当中去呢？就是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在爱里，对不对？你再仔细往前看。 神第十六节后半节，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这个什么叫爱里没有惧怕，就是今天你要住在爱里面。所谓住在爱里面是什么？就是住在神里面。你继续再往前看啊，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一层层往前看，对不对啊？怎么叫住在爱里面？什么叫住在神里面？就是什么？认耶稣为神的儿子。但是耶稣是谁差来的？第十四节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错且做见证的，对不对？你再往前哈，进一步再往前，第十三节就是今天我们的处境哈。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约翰说什么？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真实的知道这件事呢？是圣灵让我们真实的知道这件事。而当我们真实的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以至于我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也可以怎么样？坦然无惧。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除去了这样的刑罚，除去了这样的刑罚。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落在这样的一种没有顺从的惧怕里面，不用担忧，你快快的怎么样？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快快的来归向这位主耶稣基督，以至于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再害怕那个神的审判的刑罚。第二个是什么？带着顺服的惧怕，就是今天我们应该有的样式，就是敬畏神。我们用一个词叫敬畏，是不是？所谓的敬畏是认识到神是神。 你会发觉今天这世上很多的问题是没有认识到神是神。很多人把自己什么当做神了，很多人把某一个他所崇拜所敬仰的人怎么样当做神了。但是今天我们要做一件事，就是什么？把神作为神。如果你上过那个世界观的课，你就知道，以前张老师常会用那个坐标来告诉我们，我们生命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神是那个坐标的原点，原点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坐标里面所有的点都要以这个原点怎么样来命名，是不是？但是当人犯罪以后，人就把自己作为怎么坐标的原点，以至于他周围所有的点都是以他自己怎么样作为那个命名的标准。所以神在这样的一个罪人的坐标系里面，他有他的命名。然后所有很多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的原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这件事是 A， 你说这件事是什么？是 B。我说神是这样的，你说神是那样的，就好像那个盲人摸象的故事里面一样。有人说大象是什么？两个扇子，是吧？有人说大象是一个柱子，有人说大象是一堵墙。所以在这里哈，首先当我们真实的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首先会发觉一件事，就是认识到神才是那位神。认识到神才是那位神。然后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带出行为出来的。我们的认识一定改变我们的行为的。第一个行为是什么？会遵行他的旨意。仍然是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三到六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约翰他的生命在写这些约翰一书，甚至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的生命 已经晋升到一定的地步哈。在这里他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哈，当我们说我们认识这位主哈，但是我们却不照这位主所教导的去行的时候，你是什么？说谎话的。你是说谎话的哈。哦，甚至我们马太福音前面特别讲到了，有一段里面耶稣怎么样，有许多的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称呼那些人是什么？作恶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人是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人。什么是恶？什么是罪？就是没有命中那个靶心，是不是？就是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活出来，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活出来。所以今天当我们认识到神就是那位神的时候，一定会带出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什么？我们会遵守他的旨意和诫命，遵守他的旨意和诫命。第二个部分我们可以来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就是保罗所说的第三章的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第二个我们要去特别看到的，就是今天要做一件事，就是效法他的死。什么意思？因为今天我们讲到的是一个什么？面对苦难你不要去惧怕，是不是？当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有软弱吗？有软弱。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向天上的这位父说，如果你愿意，求你把这个杯撤去。耶稣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身体上面的刑罚，他更多的所要面对的是一种与父的隔绝，因为在神里面是什么？没有罪的。但今天这些罪却要归到这位我们的救主身上，我们的救主身上。所以在这里保罗讲到一件事，他看耶稣是什么？至宝。看这地上的万物是什么？是粪土。你知道什么是粪土吗？你是要离得远远的才叫粪土，对不对？你愿意待在他旁边的肯定不是粪土。保罗说他看耶稣为至宝，并且以认识耶稣为至宝，是不是？然后当他认识耶稣以后怎么样？他认识到了一件事，就是耶稣复活的 大能，是不是？同时他也认识到另外一件事，就是什么？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今天保罗给我们看到，我们不仅仅看要认识的耶稣有他复活的那个大能里面，我们也真实的要按照基督所教导的，要经历和他一同死。当然这个和他一同死是讲到了一种我们罪的死，但是你仍然不要忽略耶稣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救恩的缘故，以至于他要受苦受死，是不是？保罗也有这样的心智，以至于当他去耶路撒冷，他明明知道他要面临很可怕的事，他明明知道可能他要成为那个带锁链的使者，他仍然义无反顾的去了，因为他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所以第二个方面讲到是什么？要效法耶稣的死。而且这样的一种敬畏是什么？是一种唯一合一的态度。我们最后我们可以来一起读一下传道书，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很少读传道书，因为读不懂。为什么？因为你会发觉箴言很容易读懂，或者说箴言至少字面上面很容易让人读懂，是不是？但是传道书很难让人读懂。你会觉得说所罗门智慧太大，然后年纪老了是不是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传道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十二章的第十三节， 好，
这些事都已经听见，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你看传道书，你前面看到很多的内容，你都不知道这个所罗门他在讲什么，他到底是在讲这件事是好的呢，还是讲那件事是坏的呢？你等会讲了半天又发觉说，他前面好像讲这件事是好的，讲到后面又说这件事其实也没有这么你认为的好。然后中文的和合本的圣经翻译成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你脑袋里也很虚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里的虚空讲到的是一种状态，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落到了一种不完全的地步，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完全，所以即使是智慧人也好，他所做的智慧的事也好，看来给别人带来了很多的益处，看来他比那些愚昧人更强，但是仍然是什么？虚空的虚空，仍然是不满足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哈？我记得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很喜欢看电视哈。你会发觉，当你把一个电视连续剧看完以后哈，我不知道各位的体会是什么，我的体会常常是感觉心里面空落落的。即使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局，很多时候也会觉得心里面，特别是很经典的片子哈，经典的内容哈，你就会觉得空落落。如果是一个很无厘头的，你也看过也就算了，你会觉得空落落，好像这个故事完结了，好像怎么样又没有完结，好像又有一点意犹未尽，然后你没有得到满足的那种感觉。所以传道书里面就给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件事，今天如果在日光之下哈，如果是在人世间所行的事，如果脱离开了神，即使再有智慧，再有财富，再有能力，都是什么？虚空的。所以最后他总结了一句是什么？总意就是什么？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一切才 不是那个虚空的。而且这是什么？人当尽的本分。为什么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神都必要审问。所以今天你不是向人做的，你是什么？向着神做的。换句话说，你应该敬畏这位神，你应该带着惧怕来到这位神的面前，因为他是什么？审判官。今天你到法庭里面，你要去害怕的这个场景里面，你要害怕的是什么？是那个法官，因为他是审判官，对不对？警察带你进去，他只是一个什么？执行者。他只是一个怎么说，他没有权利决定你是有罪还是没有罪，唯有那个法官怎么样，他有权利决定你是有罪和没有罪。所以你要惧怕那个法官，是不是？在这里也是这样哈，我们唯一要惧怕的就是这位神。但是今天当我们落在耶稣基督，我们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惧怕那些不住在基督里面人所惧怕的那种刑罚了。因为这个刑罚今天落在了基督的身上，不再落在了我们的身上。而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一定有行为出来的。所以我们有一些的总结好，我们今天讲到了不要惧怕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讲到什么？真相必要显露出来。所以今天你可能因为惧怕不去宣扬这样的真相，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因为真相要显露出来，总有一天要显露出来。你今天不去宣扬的话，必定会有其他人去宣扬。当以利亚在那里大呼向神呼叫说，神啊，你看在以色列国就只有我一个人向你大发热心，但是神告诉他什么？有7000个未曾向巴黎屈膝的是神所预备的，是不是？是神所，你不知道神做了什么工作啊，但是这些势必要显露出来。好，第二个就是我们真正应该惧怕的是什么？耶和华神，因为他是能把人的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第三件事是讲到什么？这位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眷顾我们这一群儿女啊，而且他是掌管万有的，他有能力眷顾我们这一群人。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第一，神是什么？蛮有能力的。神是什么？第二个什么？神是蛮有慈爱的，对我们这群他的儿女。所以这是我们不要惧怕的三个原因。 当我们看到这三个原因，特别是看到说我们真正应该惧怕的是神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长存一个敬畏的心。这表明我们要怎么样活出一个遵行他旨意的生命来，这表明我们要效法他的死。可能我们会遇到这样的苦难，但是当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他也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但是神使他第三日复活的时候，你就心里面会生出这样对神恩典的盼望。我相信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也好，他的三个朋友也好，当他们面对死亡，当他们面对那个火窑里的火的时候，当他们面对那个狮子的嘴的时候，他们心里难道没有害怕吗？今天如果当警察走进来的时候，难道我们心里面没有害怕吗？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很胆子很小的人，我现在也是一个胆子不大的人。所以刚才我说的那些什么蹦极啊，什么刺激的项目，我从来不敢去做。我还怕水啊，让大家更认识我，是不是？所以我也不会游泳，掉到河里也只能靠别人来救我。但是我真实的知道，不是因为我心里面有多刚强，是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些害怕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嘲笑他们，不应该去好像指责他们说，哎，你为什么要害怕呢？我们应该轻声的安慰他们，是不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被带走的时候，连门徒怎么样都害怕逃走了。马可福音里面特别讲到马可怎么样，赤着衣服都不要了，脸面都不要了，光着身子就跑了。你看他害怕到什么程度，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啊，是不是？所以今天不是我们真实的心里面有什么刚强的地方，乃是真实的因为那位经过死亡第三天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效法他的死与复活。所以今天我们当今的一个本分就是要敬畏神，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做的。而且这种敬畏又回到前面两条，是有生命活出来的敬畏，不是嘴里面的敬畏。如果是嘴里面的敬畏，就像约翰一书里面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是什么？说谎。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拿去我们心里面的惧怕，也真实的让我们独一的来敬畏你，因为你才是那位值得我们敬畏、值得我们跟随的主耶稣基督。神啊，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难处，有人在家庭里面，有人在身体上，有人在工作中，有人在学习上，有人在各个其他的我们不知道的处境当中，常常作难，常常没有平安和喜乐。神啊，真的求你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真实的看到我们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极重无比的救恩，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称呼这位神称呼你为我们的阿爸父。神啊，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到你面前来求吗？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难道不躲在你的避难所和荫下吗？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不来靠近我们这位刚强的得胜的救主耶稣基督吗？当我们无所适从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顺从我们里面圣灵的声音吗？神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挪去我们心里面对着地上的人事物、对魔鬼撒旦的惧怕，把那个敬畏你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愿意活出你儿子的样式来，以至于我们当我们思想说你甚至爱我们，愿意把你的独生爱子所舍的时候，我们面前的难处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让我们能有这样刚强壮胆的心，求你给我们有像约书亚一样的心智，渡过约旦河，进入到那个迦南美地区。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